6月11日下午1时，澳洲悉尼大剧院时报在赫斯威尔镇俱乐部举行了酒瓶沙龙，各界人士就最近新闻焦点陈永林、郝凤军脱离中共事件展开了一系列评论。著名学者、自由主义法学家袁宏兵教授应邀出席作为主讲嘉宾，他就陈永林、郝凤军的告别中共事件发表了专题评论。袁宏兵教授在发言中从中国政治背景和社会经济背景的角度分析了中共官员在此时脱离中共的原因。针对陈永林的签名间谍在澳之说，袁教授就此分析了这些中共特工对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危害。下面请听袁宏兵教授的专题评论。
今天演讲啊，主要是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想讲一下陈永林和郝凤军以及还有另外一位中国国家安全系统的官员，他们出逃的大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经济背景，也就是从一个中国现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逃离了中国。第二个问题，想讲一下陈永林讲在澳大利亚有1000多个特务和线人，那么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特务和线人啊都是用来对付法轮功或者对付民运的，因此他对于澳大利亚没有什么危害。那么我们要分析这1000多个特务和线人对于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到底有没有威胁。下面呢，我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这3位中共的官员叛逃中共的大的背景，也就是中国现在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国现在的社会经济危机，它的总的根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危机。那么现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危机主要有哪一些表现？第一点，就是中国的银行系统正在急速地向崩溃的边缘滑去。第二个表现，就是中国的股市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第三种表现，就是中国的农村的贫困化在急剧的发展。现在啊，中国的农村至少有3亿剩余的劳动力。河南据我所知，好多农民现在是要靠卖血来维持生活。大家众所周知的河南艾滋病村，就是农民靠卖血为生而染上艾滋病的。中国社会经济危机的第四个表现，就是有8000万农民工实际上是处于毫无权力保障的情况。前些时候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在一个有如此多的剩余劳动力的国度里，居然能出现民工荒，这是为什么？那就是民工在官僚资本的压榨之下，他们去打工还不如去实业。用一个农民工自己的话讲，我们去打工得不到工资，我们还不如自己在村里，虽然饿得半死，但还可以晒晒太阳。第五个危机，就是城市里的数千万下岗工人，他们的生活的贫困化和无助啊，已经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他们已经形成了社会动荡的潜在的因素。那么下边我们谈一下中共的政治危机的表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危机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中共的官员现在已经全面的腐败，中国共产党已经在物欲的追求中腐烂，它已经沦落为一个政治的黑手党。它现在存在的唯一的价值就是维护权贵阶层的私利。第二个方面的表现就在于，中共已经成为一个精神的破落户，它已经彻底的丧失了道德的感召力。中共只能靠国家恐怖主义和警察统治来维持它的专制政权。就目前而言，中共的腐败堕落和政治上的道德沦丧已经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危机是中国社会经济危机的总的根源，这正像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是中国一切苦难的根源一样。中国共产党目前已经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政治危机，所以中国的社会经济危机也将迅速的恶化，并在短期内造成中共政治和中国现有的经济秩序的大崩溃。下面呢，我就通过中国银行系统的经济危机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危机造成的这一个角度啊，来说明我刚才的结论。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银行就出现了大量的所谓坏账和呆账，造成了巨大的金融黑洞。那么发展到今天，这个金融黑洞到底有多大？由于中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它不会把这样的一个数字透露出来。那么根据人们的专家的分析，有的认为银行的坏账呆账已经达到40%，有的认为已经达到60%。那么这样一个巨大的金融黑洞到底是怎么造成的？那个金融黑洞里原来的财富到底流失到了什么地方？这我就是想通过下面这个例子给大家说明的问题。这个案例呢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我有一个朋友是一家中国现在最著名的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他就是通过银行系统起家的。最初他这个房地产公司啊只有20万元，他就带着这20万元来到了北京。在北京郊区的某一个县里啊，他买通了这个县委书记以后，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土地，他通过这个县委书记买到了这个县的10000亩所谓的荒地，用每亩50元的低价买到这片土地，买的土地的使用合同付款期在半年之后。然后呢他就设计了一个永远不准备真正实施的所谓工业园区的规划，然后又在这块土地上进行了一些最初步的所谓的基本建设。接着呢他就去找到了一家由政府控制的资产评估所，买通了这个所长，所长就根据他提供的他永远不准备实施的工业园区计划，10000多亩土地就给他评估啊，每亩地值10000元。这样呢他名义上就有了1亿元的资产。如何把这名义上的1亿元资产转化为实际的资产呢？他就又买通了一个银行的行长，以这个土地名义上值1亿元的土地做抵押，从银行里贷到了5000万人民币。然后他把这5000万人民币的中的2500万送给了这几个官员，他自己就得到了2500万。贷款到期的时候，他告诉银行他还不了贷款，于是银行就把那一片土地又收回去了。就这样，这片国家的土地经过这么一个循环，又回到了国家的手里。只不过原来是由那个县委来管理，现在由这个银行来管理，只用了4个月。其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真实意义上的经济运作。那么这5000万人民币就这样流到了贪官和奸商的口袋里。那么大家想一想，中国的银行实际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呢？它实际上就是权贵阶层利用银行的运作，合法的把社会财富转为他们私人财富的这样一种机制。而巨大的银行的金融黑洞就是由这个权贵阶层造成的。所以我想请啊港澳台的投资者，也请外国的投资者想一想，你们每天与之打交道的银行就是这样的一个本质，你们不觉得很可怕吗？中共的政治腐败不除，中国银行的金融黑洞就不可能消失。那么中共现在还有没有能力消除自己的腐败呢？我们从大量贪官外逃的事件就可以看出来，中共现在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用国家恐怖主义来维护他这个日益趋向腐败的、趋向更加腐败的政权。他没有任何能力来改变这种腐败的现状。有的人说，现在中共也不断地杀一些贪污的高官，他们不知道在中共的内部现在是无官不贪，那些被抓出来的贪官只不过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已。反贪污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中国共产党可以把任何一件好事变成一个极其肮脏的勾当。他们已经把反贪污变成了他们内部权力互相侵砸的一种手段。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共产党的贪污腐败是不可以解决的，那么它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也是不可以解决的。许多年以来啊，我们都知道有大量的贪官纷纷的逃离中国啊，逃离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他们通过非法的手段获得的财富还能够到海外来为他们所享用。但同时大量贪官的外逃也说明他们确实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已经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边缘。那么今天陈永林先生还有郝凤军先生以及另外一位官员啊，他们的出逃在意义上和那些贪官的出逃是不同的，他们是基于道德和良知和理性的觉醒， 从政治上和中共决裂。应该说，被派到海外的这些使领馆的官员，以及国内的那些搞国安、搞公安的官员，特别是610办公室的官员，那都是中国共产党最信任的人，是他们的心腹。那么共产党最信任的这些心腹，现在也良心发现，道德开启，背叛了他们原来的所作所为，公开的站到了正义和良知一面。请大家想一想，中国共产党还有什么人可以信任？下面呢，我要来讲第二个问题。陈永林先生啊，他说在整个澳大利亚有1000多个中共的间谍和线人。那么有的人说啊，这些中共的间谍和线人对澳大利亚没有什么危害，因为他们是中共派出来对付法轮功和民运人士的。我说这个说法啊是极端之错误的。据我所知啊，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的战略重点之一，就是使东南亚各国和澳大利亚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殖民地。什么叫做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殖民地呢？那就是要使澳大利亚，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澳大利亚，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化，就是要使澳大利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盟友。这1000多个间谍和线人，他当然有对付法轮功、对付民运的任务，但是他们其中绝大部分人的更主要的使命，就是为了使澳大利亚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殖民地。这些间谍现在已经渗透到澳大利亚的教育、传媒、文化艺术、商业、社区等各个社会领域，甚至有可能渗透到政府的部门。通过他们散布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正在逐步的改变作为澳大利亚立国之本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理念，使澳大利亚成为中共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凶残、最伪善、最无耻的专制集团的政治盟友。最后，我只是想对这1000多个间谍啊说一句话，就是你们必须立即改恶从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们必须立即自首，凡是中国共产党派你们出来破坏法轮功的，你们就要向法轮功学员去自首，派你们出来破坏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就向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组织来自首。如果你们是被中国共产党派出来危害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的，你们就必须向澳大利亚政府去自首，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以上节目是由本台记者陈峰报道的，谢谢您的收听。